老大定力十足，老二能屈能伸，生意都很好，与其你死我活，不如互补共荣。还继续说昨天文章里的那条街道，这条街人气很旺，人气足，消费能力高，消费氛围浓，但是租金也贵，小铺子25000一个月，大的铺子35000到50000不等。这里就是一流商圈，一流地段，是商家必争之地，死伤无数，在这里能活下来的都是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昨天盘点了3家活下来而且生意不错的店铺，水果店开始靠着便宜抢占市场，然后扩大规模，提高门槛，打败了众多品牌水果店和个体商家。小面店呢，踏踏实实搞产品，很少宣传活动，也活得不错。糕点店尽管经历了有大资本支持的大品牌竞争，曾经兵临城下，但是靠着一招天天搞试吃也熬出了头。这3家店铺都是活了3年以上。今天我再说3家刚开时间不久，但是我觉得可以一直活下去的店铺。明天我会说3家还活着但是不看好的店铺。最后我会说3家死去的店铺。先说第一家定力十足的米粉店。这是一家湖南米粉店。这个店我曾经也说过，开业那2-3个月每天营业额至少15000到20000。一个70-80平米的小店很厉害了，连续2个月都排队。虽然现在不排队了，但是生意也不差。生意好就会有强敌跟进，就在这个店开4-5个月之后，就有人在一墙之隔的隔壁店开了一个主打驴肉的米粉店，而且还有米饭，是湖南米粉店没有的，可以说是来势汹汹。但1年后，后来的挑战者转型只做米饭了。最凶险的一次是在同一条街相隔大约50米，有人花了80万开了一家同样的湖南米粉店，老板是专业选手，就是冲着他来的，很多点都打在他的软肋上。不过在经营了2-3个月之后也放弃挑战，关门倒闭。他能做起来，我认为有3点非常重要。第一是很会宣传和推广，店铺还没开就一直在抖音里宣传，开业期间更是宣传的厉害，那段时间几乎天天可以看到店铺的视频，老板很有宣传意识和方法，从装修期间预热海报也可以看得出来，当时我也拍过视频，这个视频你可以看看。听音频的老板可以到开店笔记的公众号查找对应文章看当时这个视频。二是产品有特色，而且产品味道也确实可以。为啥我说有特色？2年前这条街道就没有米粉店，武汉是以面食为主的城市，估计没有老板敢在这么贵的地方开一家客单价不高的米粉店。他一来顿时带来了差异化，而且是少见的湖南米粉，让人耳目一新。我吃过好几次，味道也确实可以，无论是汤底还是浇头还是米粉都不错，一下子吸引了很多年轻人吃。第三，我打我的，你打你的，坚持自己的运营思路，不会怎么受到其他人干扰。隔壁店是米粉加米饭，开始生意很好，抢了他一波生意。一般人可能也会搞起米饭，但是老板没有，而是继续选择把米粉做好，接二连三推出不同浇头的米粉。这种定力很多人是没有的，大多老板总会盯着对手的一举一动，最后自己动作变形了也不知道。兵法说打仗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其实开店做生意也一样，你做你的，我做我的，如果大家都这样，家家有特色，也许大家都可以活下去。但是不是每个人都会这样想啊，没有定力的往往就会先死去。再说说第二家能屈能伸的快餐店，这个店就是湖南米粉店隔壁的现炒快餐店。这个店真的是一波三折。这个店我以前也说过，社群里还发过他家图片，开始也是主打米粉，而且是驴肉米粉，兼做驴肉现炒的快餐米饭。他家这个产品组合明显就是冲着隔壁的湖南米粉店来的，想分米粉一杯羹，而且强调自己的浇头是现炒的，而不是跟隔壁的湖南米粉一样是大锅现炒浇头。再一个，隔壁米粉店没有米饭，他推出了米饭，可以说他是处处打在了隔壁米粉店的软肋上。我当时还为湖南米粉店担忧了一把，因为定位精准，一开业生意也挺火爆的，隔壁米粉店呢顿时就冷清了许多。但好景不长，时间再过3-4个月就发现他家生意不行了，再然后老板把店铺做了一次小的调整，大概花了个把星期就搞好了，再去没有米粉了，只有现炒快餐，也没有驴肉了，全是一些家常菜，都是现炒，可以看到厨师火热的炒菜现场。老板彻底放弃了米粉，也彻底放弃了驴肉。我发了一个图片，就是这种现炒的家常菜，各位可以看看。他家整改后我去的更频繁了，一是看中他家的小锅现炒，二是味道也确实好， 很有锅气，我女儿就特别喜欢他家的快餐。这条街还有大米先生等其他的快餐店，大米先生虽然也宣传现炒，但是是大锅的炒，味道差很远。他家是小锅单份现炒，算是这条街的差异化。整改后生意比以前好了很多，可以和隔壁的米粉不分上下，看来调整的方向是正确的。我分析老板当时为啥做调整，一是经过几个月的奋战，发现主打米粉这个策略打不过隔壁的湖南米粉，与其做老大的挑战者，不如做生态位的补充者，你做米粉，我做米饭，做互补的邻居。二是新鲜驴肉这东西很可能是供应成问题，而且价格高，冷冻驴肉也许好找，但是在武汉这种地方新鲜驴肉不好找，供应商肯定屈指可数。一个主打产品的原材料一定要非常非常的稳定，如果原材料的设置于人，价格就不会优惠，出品也不会稳定。我估计这个原因更有可能，这种事情长痛不如短痛，一定要快刀斩乱麻。我看老板做到了，这个案例挺深刻的，想要长久的活下去，就一定不能跟着别人亦步亦趋，而是要有自己的见解、自己的特色、自己的思路。打败老大，你需要超出老大的能力和水平，结果还不一定能成功，因为别人已经走在前面了，顾客不一定买你的账。你有这个能力，还不如走不一样的方向更容易成功。如果你能力弱，就更加不能去挑战强者，那成功概率高的只有一条，那就是做自己。再说说第三家商圈需要的店铺，这是一家一日三餐的社区快餐店，刚开不久，大概也就一个月，但我是比较看好的。他家主打热干面，也做快餐，我去过两次，热干面味道还不错，快餐味道一般，还有提升的空间。这是一个武汉的小型连锁品牌，虽然是连锁，但是打法很灵活，看门头就知道了。刚开的这一家门头写着热干面加现炒快餐，其他的门头有大饭堂的，有热干面餐厅的，还有好几种，我也放了一些门头图片，大家可以看看。这不是不同年份的门头哦，而是不同的门头同时存在，显然老板是根据不同的商圈、不同的竞争环境，采取不同的竞争策略。刚开的这一家把热干面和现炒快餐作为主打，是看到了这里的消费潜力，也根据这里的竞争环境做了差异化竞争。旁边十米远就是一栋很大的写字楼，快餐是最好的切入点，而现炒快餐是抢隔壁20米的大米先生的生意，大米先生是大锅炒，味道要差一些。一日三餐的模式现在越来越多了，我们以前说过北京的南城乡，其实在武汉也有好几家，这种模式能最大限度地提高人效和评效。当然这种模式不是谁都能做，不是什么产品都能做，产品组合是关键。南城乡是馄饨加盖饭加羊肉串，这一家的产品组合是热干面加现炒快餐。总结一下这三家店，第一家店湖南米粉敢于做不同品类差异化起家，老大位置做得很稳，因为有定力。第二家现炒快餐店挑战老大失败，但及时调整了策略，能屈能伸，找到了新方向。第三家店一日三餐店做了当地受众最大的产品，而且味道不错，一日三餐定位是这个商圈需要的。最后，我的开店选址课程在学浪上线了，学习的学，浪花的浪，在上面搜索店铺选址课程就可以看到。